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，我是一凡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6年10月号，题目是安乐死的争议期，撰文的是孔祥炯博士。安乐死合法化会怎样影响到你呢？上文提及，安乐死合法化的最大问题就是，安乐死一旦合法化，滑斜坡的情形必定出现，安乐死被滥用，这是可以用过去的历史证明的。加拿大以前的政府和法院一直都反对安乐死，直至2012年，卑诗省最高法院裁定禁止安乐死的法律不合法。2014年6月，魁北克省省议会立法支持安乐死。2015年2月，加拿大最高法院继续这个趋势，裁定刑事法案中禁止协助自杀的法律不合法，下令国会重新订立安乐死的法律。最后2016年6月17日，加拿大国会通过法律 C14 修改加拿大刑事法案，准许以医药协助病人死亡，加拿大就正式成为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。当然，正像其他国家的安乐死合法化一样，最初的立法都好像有好的理由，但从过去50年的例证，安乐死一定会被滥用，而加拿大的新安乐死法律更有一个很大的漏洞，是其他国家都没有的，就是容许医务人员外的其他人将药物供给病人，这也不算是犯罪，条件是病人自己要求药物，而药物也经过医生准许。但问题是，病人若已死亡，又怎样证明他是主动要求亦或是被强迫的呢？安乐死合法化后，将会逐渐出现以下的情况。一，安乐死快速增加。一方面，更多种类没有重病的人透过安乐死被杀，包括精神病人、情绪低潮的人、无病或希望寻死的人、有先天缺陷的婴孩，最后甚至可能包括残疾的人。另一方面，很多没有主动要求安乐死的人被杀。二，老人院减少，因为很多老人被杀，也有很多老人不敢入住老人院，住院的老人也常常要预防不自愿性的被杀。三，老人失去对别人的信任，不能信任医生、护士，甚至不能信任亲人。四，对老人增加安乐死的压力，医院中年老的病人常被询问，甚至被建议接受安乐死。这些情形并非是理论性的，已经全部在荷兰出现。荷兰需要实行安乐死50年，才达到这可怜的光景，相信加拿大经过20至30年就会同样达到。还有一个情形也极可能会出现的，就是由于国家保健费用会随着老人的人口不断增加，保持高水平的保健制度会越来越困难，以安乐死来削减保健费用的措施必定会提出。不过以杀人来节省开支是不道德的，是不能被接受的。这七次对安乐死的争议的讨论，运用各方面的理论分析，说明绝对不能支持安乐死，尤其是基督徒，因为要求安乐死是夺取神的主权，是很严重的罪。上文也同时提出了一些解决的方法，希望读者对这个重要的问题有更深的认识，因为它有可能影响到你。我们可以做什么呢？一， 尽量把握机会公开反对安乐死。二，支持透过教育和讨论，让更多的人明白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，特别要在教会内举行安乐死讲座，改变一些基督徒的错误态度。三，谨慎的不让你自己和你的亲人承受安乐死的压力，要向所有人，特别是你的亲属，清楚地表明你极端反对以安乐死结束你的生命，甚至写下来作为书面证据。四，对基督徒来说，我们需要为这个问题祷告，求神掌管将来的发展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号角月报》2016年10月号，题目是《安乐死的争议7》，撰文的是孔祥炯博士。我是一凡，谢谢您对《号角月报》聆听版的支持。